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坎坎坎，平事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我给大家伙读那么一条我写的说说。那是怎么写的？就睡了大约四个点，困死了，趁年轻折腾几年，等四十岁了，我可不这么折腾了。破折号啊，郭德纲他们呢，有很多人是糖尿病，鲁迅55岁就没了，都是因为生活饮食作息啊不规律导致的。不是跟名人比，人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说他们知道的多一些而已。稿件整理完毕，即便现在困着呢，还得马上录制，但争取质量上不下去。找配图，找到儿时的动画片，括弧非凡的公主希瑞，很是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如今长大了，要做男人该做的事情，撑起家里的一片天呢。要说说说读完了，简单说三点。说老郭他们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，可不是我瞎传的，是他们自己在媒体上说的。第二啊，那位说了，你为什么要找这部动画片呢？因为我想起了那么一句台词，就是赐予我力量吧。把这个台词一找一查，这动画片的名就是非凡的公主希瑞。要说第三点，也没有太多可评论的，就是希望呢赶紧赶紧说完，然后我自己呢得好好休息休息。当然了，质量上不能下去。要说这玩意儿很矛盾，这情节也不错，我也挺喜欢，而且呢有些人物也有一些感触。另外呢，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传统艺术，所以等录完了还有一些割舍不断，但是呢也想赶紧录完好好休息，所以非常的矛盾。要说没有太多可讲了，好好的给大家伙录评书。要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没有任何关系，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。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道，要说林冲没用得了啊片刻之功，可就杀了蛮军两员部将。忽然之间呢，觉得那么一阵晕呢，就像说说我现在这种状态差不多少，雷也乏呀。而且林冲跟我不一样的在哪儿呢？流了血了，中了箭了，所以说这才眩晕。再看那些蛮兵蛮将，一看他呀，哎呀，杀了自己的两员大将，都生了气了，啊！这么一喊，原来呢他们是这个一个族的，见了自己的这个族里的人被杀了，怎能不怒，都不要命的杀过来。再看林冲一瞅不行了，赶紧往这个山坡上就走。要说就在血路当中来回闯，他身上早都有很多刀伤。恰好是什么呢？有两个好汉，一个捂着双刀，一个挥着铁链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带领着1000多人赶退这个蛮军。那说谁？正是马林和邓飞，向前的接应着林冲，这才把林冲给救了，跟这个蛮军厮杀起来。要说两相正死斗着呢，就听到山坡之上呜号角烂吹，有那么一彪蛮军赶将过来。要说当先那个蛮将啊，正是农天山。农天山一看林冲杀了自家两个心腹爱将，那能不生气吗？就赶下山岗来报仇。再看马林呢，邓飞刚想上前迎敌，要说在农天山的背后转出那么一个道士来，就是那个玄风道人。再看这位宝剑那么一指，咔咔咔， 一声炸雷，再看邓飞，趴倒在地。再说马林，是既惊又怒，大声喝道：“妖道，休得害人！”再看这位，双刀那么一舞，就想往山坡上来。这个时候，再看人家老道，冷笑一声，用那个宝剑那么一指，要说这位呢，刚想啊再行妖术，再看对面，那个山坡之上也转出一个老道来。要说这个老道，铁冠悬场，乱发披肩，手中呢也拿着一口宝剑，正是混世魔王樊瑞。贼道怎敢称兄，用剑那么一指，抓，刚才那道法给破了。另外这么一弄，再看邓飞那条铁链起来了，在空中来回乱转的，哗，变成了那么一条丈二的黑蟒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就来吞这个旋风。再看这个旋风一看，哈哈哈哈，雕虫小技，如今你师父我都不害怕了，你那微末的法律，还敢在真人面前逃死。再看这位把宝剑的门一挥，唰，一声响亮，空中那条黑蟒唰结为两段，落到地下，依然是两段铁链，从中齐齐给断了。樊瑞一看自己法术被破了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大喊了一声，口中念了咒语，再看身边，一阵的黑风，将身边的千万块的石头啪啦啦啦啪啦啪啦啪啦旋起来了，就往对面那个山卷过去了，乱打蛮军。要说蛮军，哎呀哎呀啊，有挨打的，有惊呼的，要说争先恐后的跑啊，咱们说这个旋风可就叫起来了，宝剑那么一指，唰，再看那黑风突然之间撞过来了，把那个石头啊向樊瑞这边打过来了。樊瑞大吃了一惊，赶紧念咒语，进，只听一声响亮，千万块的这个石头都打在这个樊瑞刚才站的那个地方，跟山崩地裂差不多少，哗，山上山下两军，厮杀的数万人都喊起来了，都以为这个樊瑞也死了。再看玄风，哈哈哈哈，我梁佛微末的本事也敢前来送死。但是呢，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到后边一人冷笑，要说这位呢赶紧转过身来，有那么一剑呢正好砍到这位的肩背上。谁砍呢？樊瑞。要说幸亏什么呢，玄风道人法力深厚，大喊了一声，身上唰一道清气，就把这个樊瑞呀那剑给划出去了，也不曾呢将他半条膀臂给卸下来。再看樊瑞赶紧往后退，再看那老道恶眼呢看着这个樊瑞。原来呀，樊瑞见这个道人法力高强，自己比不了，因此呢就借他吹的那个黑风，演了自家身形，一念咒语来个乌龙换身法，用这个身形来到对山，来到道人的身后砍他一剑。那位说玄风道人这么厉害，樊瑞怎么能砍上他呢？有俩原因。第一个，玄风道人呢轻敌了，另外呢两番斗法都赢了他了，所以呢也不在乎他的本事。 二来呀，刚才跟公孙胜两人斗法，大耗了元神，要是此时呢，也算是啊，哎，强弩之末了。因此他中了一箭，但是呢，也没有什么伤啊。再看这个玄风，用眼睛一看这个情况，他知道啊，即使赢了这个樊瑞，自己也是元躯大伤。这个时候就听到远处咔咔咔一声雷响，再看头上一片黑云，跟那结上结好之后，咔又一声雷，哗哗哗，瓢泼大雨下来了，可就把那烈焰腾腾给浇灭了，救了火中很多的梁山的军卒。要说这个玄风气色大变，知道是公孙胜做的法，下的这场大雨破了自家的神火法，他就怕公孙胜赶过来，所以在那冷笑，背后暗算的，你等着。要说这就像什么呢，街头的小流氓差不多少，你给我等着。要说有那么一句话呀，打人一拳防别人一脚啊，你老合计别人打你，你不合计合计你自己做出那个不是人的事儿。那么闲言少叙，再看樊瑞冷笑，哈哈哈哈，刚想挥动着宝剑呢，赶上了，一看那个道士一念咒语，娘娘娘唰，化成了这么一股黑气，没了。再看农天山呢，一看玄风走了，不由得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要说这个时候，就听到两边喊起来了，哗，谁呀？甘茂、元朗。各带领着前后军呢，来救这个中军。要说项冲、李衮、赵德胜、丁朝兴也都带着这个精锐的步军翻山越岭赶过来了，把拦路之上的蛮军都给宰。要说呀，农天山还想上前赶杀林冲，就听到后背哇喊声四起，这时候来一蛮军就抱他了，包一个持法的大汉挥舞着破刀砍杀我军，不计其数，一个轻易的将军乱石飞身，把咱们的军将都给打伤了，领数千精兵从背后杀过来了。再看这个农天山倒吸一口凉气，要说这两个，一个是持法鬼刘唐，一个是没遇见张青，如此的贼军真是四面围来，师父又走了，不能让他们给伤了。农天山赶紧传令收回蛮军就想跑，斜刺里呢赶奔西站。要说这个时候那个兵士就跟水势差不多少，易散难收，很多的蛮军都和梁山的军马呀，满山遍野，数十里呀，厮杀纠缠着。他想走，他走不了。要说呢，就被梁山军马呀，愤愤的赶杀呀。要说现在，这些军马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尸身填山垫岭了，要说就用那个血肉之躯灌溉了山上的草木，逃得性命的蛮兵始终也不过二三。要说梁山上的军马只敢过岗数里这才回来。再说众家头领过来都看邓飞还有林冲两人的昏迷，大家伙无不吃惊，赶紧把两个人送到丰州城里边来。要说甘茂就问了这个樊瑞，张青、刘唐这些人说你们怎么来的。再看他们都说，要说这个宋江哥哥看到这边着火了，赶紧的差使我们几个跟飞似的过来救你，幸亏不曾伤了咱们头领的性命。 要说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收据军马投奔丰州城而来。宋江一听，哎呀，大吃了一惊，赶紧把王定六还有公孙胜给找来了，让他们呢救救这个林冲邓飞。要说王定六一看林冲，哎呀，教头哥哥呀，这一日啊，哎呀，还有晚上在那厮杀，要说身上啊，哎呀，又有伤，神情又疲惫，因此啊，吐血在这昏迷着。哎呀，得好生养那么一个月呀，才能啊一点一点的好了。要说宋江一听，更加愁闷了。哎，现如今呢，强寇临城，偏是能够战的、能够谋的这些兄弟，一个一个都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再看这位叹息一声，哎，没有办法呀。那位说了，这个宋江也太无情了，自己兄弟倒了。也没说安慰几句，反倒是担心这个攻城。当然了，大敌临前，要说私情可没有这个重要，闲言少叙吧。要说呢，就让这个王定六好生的救治林冲。这位呢，过来又看邓飞。要说公孙胜就说：“我两佛呀，我看他是中了那个贼道的雷火之机，因此伤晕了。幸亏那厮一开始和我拼斗半日，法力大减，不曾伤损邓飞的性命。现如今呢，我用这个符咒镇住他的泥丸宫，将回生之气与他的经脉流走疏通，昏睡了七天也就好了。”要说宋江这才放心，来到前厅和大家伙商议军事。再看吴用就说：“一番恶战厮杀呀，偏是林教头一寨军马又遭蛮军的截杀，现如今回城的军马七千之数都上不了了，正是十城去七呀。别寨当中，哎呀，也是军马大损，又被蛮军夺了西北二寨。将军马临城，虽杀败蛮军数万，亦自得不偿失，只恐蛮军将后军到来，就要攻城了。现如今不可不做准备。”要说甘茂这些人一听，都有不快之意，但是别人没吱声，甘茂可就吱声了：“军师，三寨军马十死亡生，喝杀蛮军十万，如何竟是一点功劳没有？如此日后的厮杀，谁敢誓死相前？军师言语，但请三思。”要说这位一说话呀，整个屋没人吱声了，人家吴用脸色也变了。说到这儿啊，说声带上几句：“昨天呢，有一个学生，哎，给我打电话，长途都跟我聊了一个多点儿。他跟我说了，他朋友说他呀，你呀，你应该改改你的毛病了。哪有说咱们聚会关系不错，挺乐呵的，突然之间来个电话，你呢，闹心了，马上脸就带出来，马上就给这气氛给坏了。”我就跟他说什么呢？在朋友面前没必要伪装，但是呢，在上司面前，在同事面前，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拿这个话说，现在甘茂也是一样啊。要说这个人脸子太冷，他不懂得如何游走于这个人世之间的人情冷暖和这个势力。闲言少叙，再看宋江就说：“诸位兄弟出生入死啊，血战的功劳都在宋江的心里，此番摧破蛮军大半，虽有挫折，但终破灭得那些蛮军，都依赖众兄弟今日此番血战， 自当明勋行赏，绝不食言。但军师刚才的言语只是兄弟误解了，只是说出虽然破了蛮军，我军也折了很多的军马呀，日后对敌蛮军的话，哎，也是啊，很难调遣布置，也是为明日军事着眼思量啊。兄弟可不要误会了军事的苦心。要说甘茂也不说话，嗯。再看这个时候朱武就说，我军虽然损折了，杀伤蛮军更是多呀，但现在蛮军不再起这十万新军的话，也用不着惧他。现如今依这个军师先前的筹划，老把丰州城池严守东南二寨，就与蛮军相识，只要等到时间久了，蛮军无粮饥饿，如何不走？那时啊，再各个击破，破灭了他不迟。吴用一听，哎呀，朱武贤弟所言极是，只是坐守此城，如果落在蛮军掌握之中，我军被动也是不可呀。要说按照我的意思，可分数路轻骑出去，分解蛮军粮草，灭他超略小队游骑。要说这边咱们自然是深沟高垒，坚忍不战，双管齐下才会管用啊。宋江一听，只是如今三寨军马都伤背了，哎呀，要说呀，不可再有什么认识，但请军师行事的时候可以分配众兄弟军马呀。吴用一听高了兴了，哈哈，三寨军马我已经重新编分好了，和东寨军马分守东南二寨，华荣兄弟现在渐渐好了，就和领东寨军马张清、刘唐、史进兄弟为副将，欧鹏、严顺、公望、丁德孙、陈达、杨春六个为羽翼，不引军马二万。南寨呀，依旧叫元朗头领主军，穆弘、宇文胜兄弟为副将，马林、段君恩、向太、甄庆、甄喜五个为羽翼，不引军马二万。却调马静、罗士奇为一路，吴天峰、吴天云为一路，各引精骑五千，就分左右抄杀天门至丰州的来路，接他运粮队伍，杀灭他游掠小队，只要贼军大队来的时候，自可风流而走。不和他对阵呢，赵德胜、丁朝兴精兵进城，跟项冲、李衮两个兄弟一样的差事，其余兄弟各异原来的调拨呀。要说甘茂一听，嗯，三寨众家头领都有分派，只有自己没有认识，嗯，要说这位心里边可不高兴了。军师，为什么忘了甘某？但得厮杀的话，甘某并不落于众兄弟之后。要说宋江也惊讶，军师啊，为什么不叫甘茂兄弟领军厮杀呀？如今堪任大将者，没有在甘茂兄弟之上的。哈哈哈哈，正是嘉亮心中已经有了一计了，但到那个时候就要用甘茂将军，别人都用不了，因此呢，且叫甘茂将军暂且休息几日，养足精神，到时自请将军领军破敌，得那第一等的功劳，此事却不能说呀。要说宋江听吴用这么说，只好罢了。甘茂心中郁闷，嗯，连跟吴用、宋江告辞都没有，唰，扬长而去。哎，要是那小暴脾气，哎，小宇宙爆发了。闲言少叙，回到自家帐中，再看马进、罗士奇一起来找甘茂，都说：“哎呀，这要说这个军师以前还挺好，现如今怎么这样办事儿？” 除了林教头英雄智勇，这十万军中再没有第二个能够跟这个兄长你比肩，反倒是啊，不让兄长领军，反去委任那些有勇无谋的人，却不是要败坏军事，只分明啊，哼，今天兄长你顶撞他呀，怀恨在心，夺了兄长的军权，闲置不用。要说甘茂不说话，马进就说，哼，像这样的睚眦必报，侠怨报复，比那昔日的卓敬啊，他胜得了几何呀？想我们几个人自从投靠隐龙山以来，百战厮杀，破军斩将，立下多少功劳，现如今兄长反遭到白眼儿啊，但一争天门成就了这无用的虚名，我们用心尽力的，他成什么名，得什么势，现如今真叫人寒心。罗志奇就说，自古书生被领军都是心中狭隘之辈，容不得别人呢，比不了像咱们这样的大丈夫，光明正大待人行事。眼见的兄长和林教头都是遭人妒忌，所以有此今日的打压。兄长啊，我说你这个心里边应该早有个算计，提防提防，要不了到日后你可能让人给暗算了。甘茂一听脸色可就变了，兄弟你们怎么这么想啊，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你把这话传出去，如果将来有了祸事可怎么办呢？要说以后只要不可跟第二个人再说这样的话，你没听说过吗？祸从口出，要说真是这样，人嘛，真得把自己的嘴给管严了，得有俩把门的，俩不够还得有仨，防盗门那么一勾，保险柜那么一锁，别说话，是不是呢？祸从天降啊！先言少叙，再看这个马进、罗志奇都说，兄长你虽然如此小心，真乃是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，只是兄长啊，你生就的这个本事，立下的这个功劳，因此你阻碍了别人的眼，招人妒忌。甘茂就说，丈夫行事啊，坦荡磊落，只要我不欺负别人，不负别人，还有何恨呢？眼见得我们几个呀投靠宋公明，正是明主，相待得意啊，对咱们非常好，咱们现在只该辅佐厮杀，誓死出力，要说取此天下方不负了英雄身手，男儿志气，可不要有别的心思，但若怀了二心行事去做的话，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啊？即便是有人行异样的事情，也放着公明兄长在那块呢，不曾终叫他独守遮天吗？我等兄弟只可镇上一刀一枪相取功劳，切切不可存别的心思。要说马进、罗世奇听甘茂这么说，也都沉默了，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这才说，要说兄弟我们呢，唯以兄长您马首是瞻，生死相随兄长，既然兄长你这么说，以后呢这些事儿我们就存在心里，再不多言了，凡事就看在宋公明身上。再一看甘茂就说，正该如此，你们现如今呢做游骑出去，却是孤军，要多加的小心，不可贪功啊，免叫蛮军围剿吃了亏。另外要多多和那个乌家两个联系，我在城里边啊，且看那个乌家亮如何分派用啊，叫我取那第一等功劳。马进、罗志奇在那冷笑，我们呢有自己的理会，只是我们去了怕兄长在城里边人单势孤。甘茂就说，不妨，便是赵德胜、丁朝兴、杨炎 也都是从我军里边起来的，相处的义气也非常好，又有林教头、花荣兄弟，岂能啊没有一个人替我主张事情的？你们但去无妨。